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2月22号星期四，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联合国秘书长呼吁紧急救助叙利亚东古塔被困的平民。美国总统川普支持教师上课带枪。白宫官员警告俄罗斯可能干预国会选举。此外，香港专栏作家、中国问题评论员刘瑞兆表示，孔子学院近年来教授有关政治性的东西越来越多，而且学院当中一些人的身份背景受到质疑，越来越引起外界的争议和警觉。他解释说，
慢慢发现孔子学院是越来越政治性的，包括在孔子学院里面呢有，
他说慢慢发现孔子学院是越来越政治性的，包括学院里面有越来越多有关习近平的内容，所以现在美国警惕中国文化扩展，看到中国很可能有一天将中国很保守的意识形态往外输出。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呼吁安理会同意在叙利亚实施紧急停火30日，并且帮助被困在东古塔的40万居民。古铁雷斯说，这些人陷于人间地狱。去年支援阿萨德总统的俄罗斯和伊朗以及土耳其一起协调达成了协议，东古塔是四个冲突降级区之一，但是随着叙利亚政府军以及他的同盟体来发动了修复这个地区的全面进攻，东古塔的冲突大大加剧。那里是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附近反政府武装仍然控制的地区之一。联合国人权办公室星期三说，今年2月4日以来，东古塔至少有346人丧生。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克里形容叙利亚的局势急不容缓，他说，
I think that it is time for us to realize that we can't continue to look away。
克里说，他想现时正是时候，国际社会需要认真面对，大家不能够视若无睹。美国总统川普在和受到校园枪击伤害的学生以及父母交流的时候表示支持给在教室上课的教师携带武器的想法。川普总统在白宫国宴大厅又说，在学校部署退伍军人很有可能解决他们的问题，他们将会十分认真地考虑这个想法。川普总统还问说，是不是大家都同意这个想法呢？有些人举一手，川普总统又问那些反对这个想法的人，在场的大约有40人当中，又有更多的人举手。参加这次白宫活动的基本都是受到校园枪击伤害的学生、家人和教师。川普总统还提出废除学校周围的无枪区，他又宣布他的政府将会对购枪者进行非常仔细的背景调查，并且考虑提高购买枪支的最低年龄。美国目前有28个州对购买并没有任何的限制。白宫高级官员说，川普政府正是考虑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并且防范今年11月国会选举可能受到的干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批评川普总统并没有实施国会已经通过的对俄罗斯的制裁，俄罗斯被指干预了美国2016年的大选。白宫官员星期三说，制裁的实施进展缓慢是出于法律上的原因，并且拒绝对标题式指称和批评作出回应。国家情报总监科茨上个星期对国会议员说，俄罗斯认为2016年对美国大选采取的行动取得了胜利，因此正是策划针对11月的国会选举的采取行动。川普总统星期三再次提出质疑，他说，为什么没有制止俄罗斯2016年干预美国大选的奥巴马政府不受调查。据报道，川普行政当局即将完成制定一项旨在大幅增加美国军事装备向世界各地出口的计划，从而为同一直受到限制以及障碍从美国国防企业购买军火的国家更快和更多地达成军火交易消除障碍。这些国家包括从东欧到东南亚等多个国家。虽然行政当局官员仍然对即将公布的政策指南三针其口，但是据直接了解， 政府军火销售计划的一名美国官员表示，新的武器出口规定会驱动军火销售达到现时的两倍。而川普行政当局官员希望进一步扩大美国在世界军火销售市场上面已经占据的巨大份额，同时劝说美国的长期盟友不要转向没有购买障碍的中国、俄罗斯或者以色列的军火商。黑山共和国说，有人星期三晚在首都波德哥里察向美国大使馆投掷了一枚爆炸装置，然后将自己炸死。黑山共和国政府的一份声明说，这个爆炸装置很可能是手榴弹。一些到场采访的记者又报道说，爆炸并没有造成任何的损失。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说，美国驻黑山大使馆证实大使馆附近有一枚小型的爆炸物，正是确认所有使馆人员是否安全。尼日利亚当局说，这个星期较早时博科圣地激进分子攻击一所学校的时候，据报绑架的一些女学生已经获救。这些失踪的女学生星期三被发现在博尔洛和约贝两州之间的一座城镇，两日之前一些枪手袭击了约贝州达普奇的政府女子科技中学。了解情况的人士说，学校星期二点名的时候发现有91名学生缺席。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还没有将是否应该给跨性别者在美国军队服役的指导原则呈递给川普总统，按照五个大楼制定的最后期限，马蒂斯应该在2月21号之前递交建议。在川普总统要禁止跨性别者服役之后，五个大楼去年9月表示开始研究如何落实这项的指令。2月21号五个大楼发言人伊斯特伯恩少将对美国之音说，马蒂斯有了为总统作出的建议，但是还是并没有提交。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国际特赦组织发表报告，说香港和平集会表达自由亮起警号。国际特赦组织星期四公布香港年度人权状况回顾报告，显示2017年香港和平集会权利及表达自由都亮起警号，陆续有参与各类基本上和平的示威或者集会的学生领袖及社运人士被当局以公众妨扰等相关罪名提出检控，可能引发寒蝉效应。报告亦都显示，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国歌法纳入香港基本法，对香港人表达自由构成影响。组织表示，香港的人权状况对比以往越来越差，明显是由于中国的影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国际特赦组织星期四，即是2月22号在香港分会办公室召开记者会，发表年度全球人权报告，同时亦都发表香港年度人权状况回顾，就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过去一年所关注的重要人权议题，包括和平集会权利、表达自由、死刑、LGBTI， 即是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人士和双性人权利等等，进行整理。报告显示，2017年香港和平集会权利和表达自由都亮起警号，陆续有参与各类基本上和平的示威或者集会的学生领袖和社运人士被当局以措辞含糊的公众妨扰等相关罪名提出检控。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总干事欧美宝在记者会上表示，去年3月27号林郑月娥由1200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选出成为新一任特首的第二日，警方随即检控9名2014年雨伞运动争取民主的社运领袖，包括学生领袖张秀贤、钟耀华、立法会议员陈淑庄、邵家臻、政党领袖李永达、黄浩铭和和平占中3名发起人戴耀廷、陈建文和朱耀明。 欧美宝表示，律政司经过两三年先至正式以公众防扰相关罪名对九名雨伞运动社运领袖提出检控，这一项措辞含糊的罪名最高可判处监禁七年。他认为至今都未有实质的资料去理解当局为什么以公众防扰相关罪名提出检控，有必要就公安条例作出修订和检讨，并且公开警队使用武力的警例和指引。
这个公众防扰对于当时那个和平的集会的实况呢，其实我们就不是很清楚怎样去 apply 的。咁呢一啲咧，都係一啲嘅空隙啦。我哋認為其實喺嗰、那個即係攞呢一個法例去，即係呢個好含糊，即係其實我都講唔出啦，係乜嘢嘢。咁變咗咧，其實呢一啲咧都係需要去喺嗰、那個公安條例裏邊咧係作出修訂啊檢討。咁但係我諗喺個立法修訂嘅過程裏邊咧，咁其實應該係有一個正式啲嘅諮詢過程啊，或者係研究過程啊咁樣樣啦。
歐美寶表示，舊年四月九名社運領袖，包括吳文遠、葉志顯、林純軒、林朗燕等人，因為參與2016年11月嘅反釋法遊行，被警方拘捕，被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的梁仲恆和游慧晶亦都在同一個月被拘捕，警方以兩個人在2016年11月試圖強行進入立法會會議室為由，以非法集結提出檢控。歐美寶仲說，三名學生領袖黃之鋒、周永康和羅冠聰因為2014年9月的重奪公民廣場行動被判社會服務令和緩刑，律政司不服刑期過輕提出上訴。去年八月，三個人被改判即時監禁6至8個月，而2014年6月參與反新界東北發展工程示威的13名社運人士，去年八月同樣因為律政司就刑期上訴，由社會服務令被改判即時監禁8至13個月。歐美寶對美國之音表示，回顧2017年多位學生領袖、社運人士和政黨領袖因為參與各類基本上和平的示威或者集會而被檢控，甚至因為律政司提出刑期上訴被判處監禁的刑罰。他認為會對香港表達自由和和平集會的權利造成寒蟬效應。
咁其實咧，呢啲檢控仲要係嗰、那個刑罰咧係相當重，即係唔係淨係社會服務令，而係一定要坐監咁樣。咁對於社會大眾嚟講咧，其實係好可能係俾出一個信息咧，就令到大家會覺得啊好要出嚟做遊行示威咧，呢啲好可能就會俾政府告啊，跟住仲要坐監啊，咁會造成一種寒蟬效應啊咁樣。
報告亦都顯示，香港嘅表達自由岌岌可危。去年11月，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將國歌法納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係對言論自由嘅另一種衝擊。有報道指，香港政府將會開展國歌法嘅本地立法工作。更加有報導指法例可能有追溯期，引起社會對表達自由和和平示威權利的進一步關注。歐美寶表示，國歌法主要是影響一些公眾場合，國際法有約翰內斯堡原則，群眾有權表達或者是不表達，但是在國歌法立法之後，被認為冒犯中國國歌就會構成罪行，將會限制公眾表達或者不表達的權利。
甚至乎是我不想表達任何的事，可能我坐在這裡，或者是大家現在要播國歌這樣，我不是某一個動作這樣，我都很可能會說這個是冒犯了這個國歌的話，那其實呢都對我的表達自由是造成了影響。
歐美寶形容香港的人權狀況對比以往是越來越差， 他认为很明显是受到中国的影响。
我们也明显见到有中国的影响，是好像我们见到那个国歌法，其实我们都不是很能够知道怎样才为之冒犯。如果在譬如国歌还要有追溯期，这些其实都是一些比较严苛的的做法啦，樣。咁另外就係、是我哋亦都見到嗰啲仲有就係有幾個議員被 DQ 啦，咁。咁呢啲都見到係一啲即係中國對香港嘅影響。
歐美寶表示，舊年四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羅冠聰、梁國雄、刘小丽同埋姚松炎因为唔符合中国人大释法之后嘅宣誓准则，被取消立法会议员资格，进一步打击提倡民主或者系自决人士和平表达意见嘅自由。报告提及，旧年九月初大专院校开学嘅时候，部分院校校园出现港独标语，各院校校长其后联署声明，唔支持港独，认为是违反基本法，此举引起社会关注，担心各种政治观点，包括同政府不一致的意见，例如香港独立的言论，是不是仍然能够自由地在香港表达，一如国际公约和香港本地法律所保障。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主席碧华伊在记者会上表示，报告显示香港政府有些的做法显然是违反一些国际公约，尤其是两条最主要的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他们促请政府履行国际公约里面的要求，并且回应联合国委员会的审议报告的责任，保障香港人的权利。碧华伊表示，报告提及香港过去一年的集会和表达自由等的状况，他认为香港政府应该禁止所有为了防止社运人士参与和平示威的检控和其他的法律程序，
更加不应该限制表达自由和和平集会自由的这些权利的措施。最重要的应该就是继续去检视和审视现在现有的公安条例究竟是不是符合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一些标准，如果不是，其实是应该要尽快修订的，以确保它对香港人表达自由、结社和和平集会的权利是受到充分的保障。
碧华伊表示，国际特赦组织一直关注铜锣湾书店五名失踪人士的事件，希望香港政府可以尽快公开谴责中国当局对这件案件的处理手法。报告提及，政府推卸港府保护香港居民的法律责任的态度，令到很多观察员表示愤怒，
尤其是违反公平审讯的权力，更加咧就係要反映翻就係違反香港人中內地當局拘捕或者拘留時嘅權利嘅行為，尤其是要追究翻相關人嘅責任啦，同埋去採取一啲措施，積極咁去採取一啲措施去保障翻香港人嘅表達自由同埋其他權利咯。
報告亦都關注喺外地被判死刑嘅香港人嘅權益，促請港府確保外地在囚港人可以獲得公平嘅審訊。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在2012至2017年间接触过五名在马来西亚、印尼和越南等地被判死刑的香港人，他们全部因为毒品的相关罪名被判死刑，部分当事人供称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协助运毒，例如在机场协助貌似受虐的长者拿行李。报告表示，在东南亚地区在囚的香港人往往面对种族歧视，言语不通，被辱卒苛索金钱，无法联络屋企人，甚至是酷刑或者虐待之后警方才录取口供。对于2018年香港的人权状况，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总干事欧美宝表示， 今年之内，香港政府要向联合国递交《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报告，交代公约在香港实施的状况。该会将会跟随港府递交报告的时间表，递交他们的意见书，同时举办公众的教育活动，令到香港市民理解公约的机制，让市民可以提交自己的报告，同该会一起监察政府。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人仍然在为上个礼拜三在佛罗里达州高中发生的夺走了17条性命的校园大规模枪击案件感到悲伤、愤怒和困惑。警方表示19岁的克鲁兹已经承认犯下这些杀人罪行。研究暴力犯罪的学校官员和专家都表示需要更多努力来到辨别哪一些有可能会犯下暴行的人，并且限制他们取得致命性武器的机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有一场校园悲剧，这次发生在佛罗里达，已经认罪的杀手是一名精神饱受困扰的孤行者。在美国大陆的另一边，学校官员说他们做好准备，但是亦请市民提供协助。洛杉矶学校代理总监薇薇安艾克奇安说，
This is not something that one expects to happen in our schools in our nation, but once again we face.
艾克奇安话：呢个唔系佢哋预期喺学校同国家发生嘅事，但系佢哋再一次嘅面对咗一场悲剧。洛杉矶学校警察局局长史蒂芬·济波曼话
：For the parents to continue to monitor what their children are doing on a daily basis, who they're speaking with.
济波曼话：父母请持续监督子女每日做乜嘢，同乜嘢人讲说话，以及喺社交媒体上嘅动态。恶性事件发生前，通常会有预警。临床法医心理学家格兰利普森话
：What we've seen in school shootings, such as the one we just saw, you've been expelled。
利普森话：佢哋喺校园枪击中睇到嘅，比如啱啱睇到嘅呢个事件，你被退学，每个人都觉得你好奇怪，大家都怕你。你冇相处得嚟嘅人，呢个会导致好多种忧郁同其他感受。喺少部分情况下，呢种心理疾病会导致暴力。有阵时，暴力、电玩游戏同好多容易就攞到嘅枪嘅现象，亦会推波助澜。美国大规模枪击案嘅凶手越嚟越多嘅使用威力强大嘅枪械。南卡罗来纳大学教育与社会工教授罗恩·亚维·亚斯特话。
When you look at different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don't have such a proliferation of military assault type weapons.
亚斯特话：世界各国冇呢一种军事攻击型武器嘅扩散，呢啲武器使呢一种致命事件嘅后果变成灾难性。亚斯特表示，要注意嘅问题表征，例如无止境嘅愤怒与孤立。佢话对武器嘅狂热人尽皆知，学校喺现行法律底下尽其所能提供额外嘅支持与协助，但系冇人真嘅注意到呢一个细路仔潜在有自杀以及杀人倾向，而且有取得致命武器嘅渠道。专家表示，执法人员、心理健康专业人士、父母同学生嘅合作，时时可以改变结果。利普森话：佢哋要强化联络、信念同社区嘅力量。虽然有成功嘅例子，而且通常因为悲剧被扭转，所以默默无闻，但系亦有错失嘅机会。今年1月5日就有人举报克鲁兹有可能成为校园杀手，但系美国联邦调查局承认佢哋冇跟进调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从洛杉矶发来报道。
黑豹是一部名副其实的荷里活影片，上映的首个周末就在北美地区大赚了$2亿多，创下多个纪录。美国之音记者法拉包报道说，这一出电影的成功对于坐满了芝加哥南部各个影院的观众来讲并不感到意外。下面请听他发来的报道内容。
贝蒂沙巴兹国际特许学校9岁的学生阿基拉哈科暂时还未看过黑豹，但是他已经知道这部电影的一些内容。他说
It's a black superhero. There's a lot of people like us, and there's a lot of black children.
哈科说电影里面有一个黑人超级英雄，有很多好像他们一样的人，有很多黑人小孩，包括哈科在内的几百名来自贝蒂沙巴兹国际特许学校的学生，将位于芝加哥南部的影院小烤屋变成庆祝非洲文化和传统的场地。慕名而来的塔希拉·卡特曼说
We want to see this. We support this. We encourage that more of this is...
卡特曼说他们想看他，他们支持他，他们鼓励更多好像这样的电影能够被接受。卡特曼说这一种电影早就应该出现了。现在是2018年，他们有过一名黑人总统，他们不应该只有关于奴隶制的电影。他们已经看过那些故事，他们需要更多积极的故事。德保罗大学传播学教授布莱尔·戴维斯说，至少从黑人演员被给予的角色类型以及对于黑人形象的叙事方式来看，这部电影有很大的不同。戴维斯在德保罗大学教授的一些课程以及他自己的研究关注动漫人物对于流行文化的影响，他认为黑豹不单止会被作为一部超级英雄电影来被观众记住。
The best films I think we remember because they say something bigger. They say something about.
戴维斯说他想最能够使他们记住的电影是那些探讨更深主题的。他们探讨作为人的身份角色，他想黑豹的文化内涵会使他在很多年之后都能够印象深刻。所以他认为仅凭自身作为动作电影的优势，这部影片就能够成功。这个要归功于瑞恩·富格勒的精彩表演，但是他认为他或者还具有更加持久的价值，带动荷里活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卡洛里说他描绘了一幅黑人掌权的景象，黑人能够掌控自己的命运。卡洛里是贝蒂沙巴兹国际特许学校创始人之一，他说他们是以非洲人为中心的学校。他说即使黑豹是一部虚构的电影，他强调学校教授的事。
It's tapped the spirit, and that's why people are coming out in such numbers, bringing their children.
卡洛里说他传递了一种精神，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来看的原因，带着他们的小孩，穿着带有文化符号的服装，正面肯定他们非常清楚他们是谁个。卡特曼说这个绝对是正在影响他们小孩怎样看待自己，想成为怎样，崇拜哪个，以及渴望成为哪个，这一切绝对都有意义。对于卡特曼来讲，在他真正到电影院观看电影之前，黑豹就已经给他上了一堂重要的课。九岁的黑科说电影告诉他们任何事都有可能，黑豹很可能成为历来票房收入最高的电影之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法拉包从芝加哥发来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机械人轮椅已经出现在一些国家，但是如果一名残障人士需要走经一些很湿滑的路或者要爬楼梯的时候又怎样办呢？南韩一间实验室正在试验能够提供驾驶者一个舒适的座椅而且会懂得走路的机械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湖北 FX2 机器人是一个重达270公斤、能够轻而易举的承载70公斤重的乘客的机器。座位上的人使用称为扫臂手具的特殊把手，亦可以控制机器人的手臂和手掌。这个机器人最近接手过的物件是在传达圣火时的冬季奥运火炬。湖北实验室主任与教授吴俊浩说，这些机器人能够带着人通过崎岖不平的地貌。他说人未来要靠车轮来到移动，有它的极限，因此他们必须使用有脚的机器人 这个机器人可以在有凹凸的道路或者楼梯上作为运输工具。南韩计划使用由湖北实验室打造的85个机器人，为冬季奥运会的访客和运动员提供安保、清洁和信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普提奇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国际特赦指2017年政治强人推行仇恨，令几百万人权益受损。透明国际2017年180个国家与地区贪腐感知指数，中国名列77。美国副财长抨击中国非市场化的行为。下面请听一节由谭美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知名非政府组织国际特赦说，过去一年当中，世界深陷危机，仇恨和恐惧的幽灵赫然耸立。这些令人忧虑的时刻，就没有哪一个政府起身捍卫人权。相反，杜特尔特、普京、川普、习近平等领导人无情地损害数以百万计民众的权利。致力于推动全球人权事业的国际特赦组织，在2月21日在华盛顿国会山召开2017-18年度报告全球首发会，厚达400多页的报告记录了159个国家过去一年来的人权的状况。大家看到世界各地有一些共同的趋势，其中令人堪忧的一点就是国家支持的仇恨正是兴起。国际特赦美国分会秘书长玛格利特王说，该组织警告说2017年全年世界各地数百万人吞下妖魔化政治抬头的苦果，充满仇恨的语言令到当权者对边缘群体的大规模歧视变得常规化，这些直接导致对缅甸大约65万罗兴亚人的种族清洗等。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在2月21日发布了2017年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贪腐感知指数排名，中国位居第77名，台湾排名是第29名，香港和澳洲并列第13名，美国就是第16名。透明国际2017年的 CPI 研究亦都正好是该研究第25周年，满分是100分的评比里面有三分之二的国家得分不到50分，得分最高的是新西兰，获得89分，比2016年低一分，但是排名维持是第一。敘利亞、南蘇丹和索馬利就是倒數第三名的國家，亞太地區整體來說並沒有顯著的改善。美國財政部負責國際事務的副部長馬爾帕斯星期三抨擊中國經濟政策，指責中國政府存在明顯的非市場化的行為，並且說美國需要對此採取更加強力的回擊。馬爾帕斯說，他们一年前在达沃斯说他们在进行贸易，但实际的做法就是保持着一个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体系，而造成全球其他多数地区的就业减少。他又说以市场作为导向，民主的政府都意识到了中国经济体制带来的挑战，其中包括中国的国有银行和出口信贷机构。他还重申了他的观点，就是中国已经停止了经济自由化，而且实际上正是逆转这些趋势。白宫星期三宣布，将会由川普的总统的女伊万卡率领美国代表团前往南韩平昌参加冬季奥运会的闭幕式，不过伊万卡将不会会见北韩的代表团。白宫星期三举行背景简报会，并且发出声明，宣布了即将在2月14日前往南韩平昌参加冬季奥运闭幕式的美国代表团，代表团将会由川普总统的女和白宫顾问伊万卡川普率领。伊万卡川普发出声明说，他很荣幸将会率领美国代表团参加2018年平昌冬运会的闭幕式。台湾外交部表示，梵蒂冈和中国之间的对话目前仅是限于宗教事务，尚未涉及到政治的层面。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面，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就有关媒体听报道的所报道的梵蒂冈和中国近期的对话和互动作出回应，说教廷和中国大陆相关的对话或者频繁的互动，外交部和他们教廷的大使馆都有密切的注意和掌握，目前的进展是双方对话的内容仅止于教务方面的问题。 聯合國一啲人權專家譴責中國拘押一位推廣藏語嘅維權活動人士，並且呼籲撤銷針對佢嘅指控。六位聯合國專家星期三批評一家地區法院上個月維持針對扎西文式煽動分裂主義嘅罪名嘅指控，而且佢本人已經被拘押咗兩年多。佢哋同時又表示，對扎西文式嘅指控可能使佢被判五年的徒刑。法院判案很大程度上是根据的是扎西文式在《纽约时报》一篇采访报道和视频纪录片上面的言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台湾总统蔡英文说，维持稳定可预测的两岸关系对两岸来讲都十分之重要。台湾总统蔡英文在21号承诺要维持一个稳定具一致性可预测的两岸关系，同时他亦都指出，两岸关系的未来动向取决于双方能够互释善意并且能够良性互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说，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不只是台商朋友高度关注，亦都是所有国人同胞关注的焦点。他说，区域的和平稳定发展，两岸关系是当中最重要的关键。他重申2016年520所做的承诺是释出最大的善意，亦都是两岸和平稳定的最有力保证。蔡英文是在出席2018大陆台商春节联谊活动致辞中讲这一番话的。蔡英文仲表示，面对两岸的新情势，将始终坚持承诺不变、善意不变、不走回头路。他说，台湾一定会善尽其对区域安全的责任，维持一个稳定、具一致性、可预测的两岸关系。蔡英文认为，两岸关系的未来动向取决在双方能否互释善意，并且能够良性互动。台湾陆委会主委张小月在致辞中说，虽然两岸双方因为政治立场差距造成两岸的波折，使两岸关系仍然面临一些不确定性，但是台湾将坚持善意不变、承诺不变、不会走回头对抗的老路，但是亦都不会在压力下屈服。
这是政府处理两岸关系一贯的原则，我们会坚定的来维持，未来会继续展现善意跟弹性，务实理性，向对岸伸出友谊的双手。
张小月说，这个是政府处理两岸关系一贯的原则，他们会坚定的维持，未来会继续展现善意弹性、务实理性，向对岸伸出友谊的双手，敦促海峡两岸实事求是，展现新思维，双方共同努力寻找互动新模式。同时他们亦都衷心期盼双方发挥政治智慧，尽速进行协商对话，化解分歧，共同合作。张小月在会前接受媒体采访时亦都提到了中国大陆1月4号启源 M503 航路的问题。他说，大陆方面未经双方协商片面启用 M503 航路，因此台湾方面迫不得已决定取消东方航空和厦门航空春节加班机。他说，因为 M503 争议航路牵涉到飞行安全的问题，亦都有国家安全的疑虑，因此希望大陆方面和台湾方面就此进行技术性的沟通。根据台湾两岸政策协会上个月公布的民意调查，74%的民众不赞成大陆方面片面开通 M503 航路，63%的民众支持台湾政府不核准飞行争议航路航空公司的春节加班机申请。虽然取消加班机给部分台商回台湾过年造成一定的不便，但是一些在大陆的台商通过分流员工回台时间，减轻由此造成的影响。在大陆的台商福晶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荣福说，虽然选举时并不一定投票给蔡英文，但是既然蔡英文担任中华民国的总统，只要他做出的任何的决策，他们都必须要尽全力支持他。他说，这个是一个民主国家必须要有的素养。这一次活动的主办方之一台湾海基会董事长田宏茂说， 过去一年，虽然两岸政府间的互动有限，但是海基会仍然为民众随时服务。他特别提到去年发生的台湾非政府组织活动人士李明哲事件和长江三峡土石崩落的事故，以及今年2月6号花莲地震中罹难的大陆游客。他说海基会都在第一时间出面提供帮助和协助。
当前双方互动交流确实存在瓶颈，但本人与其他同仁都有信心，主要秉持着耐心、善心与诚心。
田宏茂说目前双方互动交流确实存在樽颈，但是本人和其他的同仁都有信心，只要秉持着耐心、善心和诚心，一定可以找出双方继续向前互动的新路径，建立新模式。田宏茂呼吁中国大陆政府的新领导班子在新年发挥富有创意的思维，共同促进两岸交流朝着正常化发展。根据台湾的统计数据，自从民进党重新执政，蔡英文总统上台以来，虽然海峡两岸官方接触停罢，但是两岸的总经贸总额2017年比2016年增长了 18%。 2018大陆台商春节联谊活动的主题是投资台湾，勇于创新，和平繁荣，两岸新局。主办单位说大陆台商踊跃出席这次活动，场面盛大。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台北报道。
在美国政界就中国在美国社会渗透威胁不断提高警觉的同时，有网民美国时间2月20号在白宫请愿网站发起关闭在美国孔子学院的白宫请愿，同时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一些华人举行集会，抗议他们所称的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和联邦调查局局长有关中国学生学者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言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据推特消息，有网民星期二在美国白宫请愿网站发起关闭在美国孔子学院的签名活动。请愿说明表示孔子学院必须要关闭，因为中国利用孔子学院监控学生，损害美国的言论自由。以任何中国留学生如果批评中国政府，他们在中国的家人会受到威胁。这个请愿说明还指控中国利用学生收集情报，教授美国青年扭曲的中国文化，试图为他们洗脑。此外，美国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外交与国家安全方面的媒体人乔希·罗金18号在华盛顿邮报发表题为《认识中国对美国大学的渗透》的评论，表示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卢比奥警告，在美国大学设立的由中国政府资助的孔子学院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而美国出现关闭孔子学院的新的呼声。评论表示中国对美国的大规模影响行动在美国大学中采取长远的播种方式，意图多年甚至几十年后开花，这个亦是对中国向美国高等教育注入财力的问题很难把握的原因。评论中表示美国有100多所大学目前通过孔子学院与中国政府建立合作关系，美国情报界警告这些孔子学院是潜在的间谍点，但是孔子学院构成的更严重的挑战是危害美国下一代领导人了解、思考和谈论中国现实以及中共政权真实性质的能力。罗金表示关注抵御中国颠覆自由社会的美国官员、议员和学者终于开始对中国在美国校园施展影响的问题做出回应，其中一项措施是要求美国公共和私立大学重新考虑设立孔子学院。卢比奥参议员2月13号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一次听证会上就孔子学院问题表示，中国政府的目标是利用美国的学术自由，在美国未来领导人头脑中灌输亲中的观点，这个是很精明、是长远和耐心的措施。卢比奥这个月已经要求佛罗里达州所有设立孔子学院的学校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因为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中国谋求限制美国校园的批评，对涉及中国的学科施加影响，并监视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 同时，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表示，根据联邦调查局在全美各地的分支机构观察，中国政府使用了包括教授、科学家以及学生等非传统的情报收集人员兼职情报收集工作。他还表示，正在警惕的观察，甚至调查一些孔子学院，并称美国学术界的天真幼稚令问题恶化。为多家媒体撰文的罗金在评论中还强调，作为最低限度，应当要求孔子学院增加透明度，将对学科的全部控制权交予美国大学，并承诺不干预美国或者中国学生的学术自由问题。评论称，如果孔子学院不主动这样做，美国国会很可能采取立法要求他们这样做。罗金表示，卢比奥参议员和史密斯众议员目前正在制定这方面的立法。此外，美国全美学者协会去年5月3日发表外包给中国在美国高等学府的孔子学院以及软实力调查报告，揭发中共政府通过孔子学院向海外输出意识形态，干预美国高校学术自由的情况，呼吁关闭所有孔子学院。香港专栏作家、中国问题评论员刘瑞兆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孔子学院最初基本以汉语和文化教育为主，但是有关政治性的越来越多，而且孔子学院外派教师中一些人的身份背景受到质疑，越来越引起外界的争议和警觉。他说，
慢慢发现孔子学院是越来越政治性的，包括在孔子学院。
刘瑞兆说，慢慢发现孔子学院是越来越政治性，包括在孔子学院里面有越来越多有关习近平的内容，所以现在美国警惕中国方面的文化扩展，看到中国通过文化对外扩展形象，很可能有一日将中国很保守的意识形态往外输出，作为一个警惕，作为两种不同意识形态的较量，现在提出这样一些文化渗透亦是有他们需要。孔子学院由中国教育部下属的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管理，是中国政府向全球推广汉语和文化教育的非盈利官方教育机构，提供语言类、文化类、文学、历史、哲学以及特色课程。孔子学院目前主要以中外合作方式设立。美国马里兰大学2004年11月与中国南开大学签约，在马大建立北美第一家孔子学院。那个月，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在南韩首尔正式挂牌成立。欧洲第一所孔子学院2005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设立。据汉办官网消息，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全球设立了525所孔子学院和1113个孔子课堂，其中亚洲118所、非洲54所、欧洲173所、美洲161所。此外，美国费城的一些华人星期二举行集会，抗议他们所称的卢比奥参议员和联邦调查局局长在参议院听证会上有关华人学生学者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言论。天普大学物理学希小星教授在现场发言，讲述自己被联邦调查局关押的经历，批评他所称的将中国来的学生、教授、科学家当成间谍嫌疑的做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报道。
雄心勃勃的中国电影在荷里活帮助之下正进入北美电影市场，但过去一个周末观众反应并不热烈，同时对中国巨大电影市场寄予厚望的荷里活电影制作者亦都发现，依靠中国市场推高美国大片的时代似乎已经成为过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今年中国农历新年期间，北美电影市场上映四部中国影片，《捉妖记二》、《西游记女儿国》、《红海行动》和《唐人街探案二》。根据票房 Mojo 网站，过去的这个长周末，《唐人街探案二》取得$862,000的票房，《捉妖记二》是$400,000，分别名列全美前50部电影票房排行榜的第21和29。其中仲未有另外两部中国电影的票房数据。这个周末，当很多美国电影观众挤满影院观看迪士尼出品的黑豹时，北美地区有几十家电影院正在放映《捉妖记二》和《西游记女儿国》。这部描写黑人超级英雄的黑豹首个周末就创下$2亿多的票房纪录，并很可能成为历来票房收入最高的电影之一。 《华尔街日报》报道话，荷里活公司 Lionsgate 娱乐同时代华纳同上述四部中国电影的制作方签下发行协议，即使这四部电影预计在北美电影市场总票房达到$2,000,000都有一定难度，但是他们在这个市场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成为全球电影制作力量的勃勃雄心。荷里活电影巨头的眼睛一直盯着中国巨大的电影市场，即使中共宣传部门对外国电影尤其是荷里活电影严加管制，荷里活仍然想尽方法通过合资合拍等不同形式试图进入中国的电影市场。但是有中国和美国媒体报道，中国电影市场有票房泡沫和虚假繁荣问题，而美中两国电影观众的嗜好亦差距很大，中国巨大电影市场的可靠性受到质疑。据中国网络媒体好奇心日报报道，2008至2016年中国银幕数量从2008年的4097张猛增到2016年的41179张，涨了10倍，而同时中国电影的票房成绩亦是一路向上。但是有趣的是，正确反映票房实际情况的单银幕票房成绩走势是向下的。北美中文网站多维新闻话，虽然中国电影票房每年的增长率高歌猛进，但是赚钱的电影微乎其微，每年能够有8%至10%的电影是赚钱就不错了。该报道话，这种票房造假是由所谓幽灵场、刷票注水、通过人为操作虚构总票房的争议性操作产生。报道话，甚至连夺得年度票房冠军的《捉妖记》上映三日就获得4.7亿元票房的叶问三，以及冯小刚的两部作品《我不是潘金莲》《芳华》都无一不陷入刷票质疑中。文章话，有圈内人士称这个已经是再普遍不过的公开秘密。另外，美中两国电影观众的口味在某些大片上亦是大相径庭，譬如在中国今年大年初一票房总额报收12亿元人民币，其中最大赢家是《捉妖记二》获5亿票房，而《捉妖记二》在北美市场长周末4日才获得$400,000，相当于2560万人民币。而据福布斯杂志报道，中国的电影观众对《星球大战》这样令北美和世界其他地区观众趋之若鹜的大片相对来讲是冷漠的。该报道说，2016年《星球大战：原力觉醒》首日在中国获得$3,300,000票房，但是随后即自由落体式下跌，总共获$1,240,000。2017年的《星球大战：最后的绝地武士》是中国的票房收入仅仅能够打平。报道说，对亚洲观众特别是中国观众，期望他们蜂拥观看《星球大战》新片，绝对不会存在什么铁律需求。就好似该文作者亦不期待这个周末北美观众会蜂拥到100家电影院观看《华埠探案二》一样。报道跟住话，有太多关于荷里活依靠中国来支持他重磅大片的谈论，但是中国绝对不是可以或者应该依靠，尤其现在当中国有了《战狼二》和《捉妖记》这样的本土大片之后，他的可靠性就更低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
好了，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流行美语。今天是周末， Michael 和李华就去打台波。李华一边玩一边还学会到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语的，分别就是 to rule 以及 to borrow money on something。
哎呀，我不想玩了，成日输给你都没意思的。
Hey, you don't need to get angry just because I rule at the pool table.
蛤？你在桌球台上做了什么？你不是玩什么花样？你怕我生气啊？
Absolutely not. I said that I rule the pool table. That means that I'm the best at playing pool. I can defeat anyone. Rule, R-U-L-E.
哦，我明啦。Rule 喺呢度系指你玩桌球玩得最叻，所向无敌，可以打败任何人，系咪啊 ，Michael？
That's right. I am king of the pool table. I rule.
嘿，你冇咁得意好冇啊？你记唔记得嗰日打乒乓波？你系咁输俾我。你啊，对乒乓波呢种体育运动简直系一啲都唔识噶。
Sport? Ping pong is not a sport. It's a game. You might rule at that little game, but I rule at pool. A man's game.
你亂講乜嘢啊？哎，我唔同你爭啦。你仲係多啲同我解釋 rule 呢個詞啦。
Well, I can say I rule the pool table. That means that I dominate the game. Or I can say I rule at doing something. In either case, it means the same thing. I am the best.
哎呀，好啦好啦，就算你最叻啦。咁 rule 仲有乜嘢其他嘅用法呢？
Sometimes we just say something or someone rules without adding any other words. For instance, I can say Chinese food rules. That means I think it is great.
哎，如果我话 Michael Jordan rules， 咁就表示我认为佢系最叻嘅篮球运动员，咁啱唔啱啊？
That's right. When we say a person rules, that means we think they are the best, or at least they are impressive.
哎 ，Michael， 你睇下嗰边有个人成日望住我哋，可能佢系想同你比赛，点啊？敢唔敢同佢比啊？
Whatever. I rule the pool table, no matter who I play against.
Michael， 你打成点啊？输咗还系赢咗啊？
Not so well. Say, Li Hua, can I borrow $5? I just blew my money on playing pool with them, and I need to put gas in the car so we can get home.
你话你啲钱点话？哎呀，你哋系咪喺度赌钱啊？
No, I said I blew my money on pool. That means I spent all of my money very quickly. Blew, B-L-E-W. It's the past tense for blow.
Oh, blow money on something. 就是为了做某件事，很快将袋里面的钱用完。
That's right. Like when we were at the mall the other day, and you blew a whole week's pay on shoes.
我用了一个星期的人工买鞋，你不觉得我买的鞋好抵吗？而且那阵时我要买鞋，所以不可以说我浪费。
Well, I guess sometimes it's okay to blow one's money on something useful.
就是咯。诶，我想起一个你乱花钱的例子了。记不记得你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去赌城拉斯维加斯， blew all of your money on blackjack， 连回家的路费都输晒。后来还是你哥哥在加州开车去将你接回来的。
Yeah, what a wonderful memory. But I'll never blow all my money like that again. I'm older and wiser now.
你的年纪的确是越来越大，但是脑筋并没有越来越聪明。如果不是，你今天怎会将玩桌球的钱都用完？
Those guys are good. They play quickly, and they both beat me several times. Also, we agreed that the loser had to pay for the pool table, so of course I blew all my money very quickly.
各位听众，今天 Michael 真是倒霉了，他不单止输波，还用完钱。不过李华就收获不少，他今天就学到两个很有用的美国词汇，一个就是 rule， 就是很厉害的意思，而另一个就是 to blow money on something，意思就是将钱全部都浪费在某一样的事物上。好不好，今次的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够了，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四十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